This is VOA News coming to you by remote. I'm Gene Randall. India and China today traded accusations over this week's deadly clash on their shared border in the Himalayas in the state of Ladakh. Yesterday,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tried to downplay the fighting, which reportedly killed at least 20 Indian soldiers. New Delhi blames the Chinese side, saying it is building illegal roads, bridges, and other facilities along the so-called line of actual control. 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today accused Indian troops of a deliberate provocation. The conflict was the most serious for the two nuclear powers in nearly a half century. China claims as its territory the Galwan Valley, where the incident occurred. Australia's second most populous state, Victoria, today announced it is going back to tighter restrictions on home and other gatherings. This after logging a double-digit rise. States. Brazil confirmed its first case of the coronavirus in late February, and it has spread relentlessly across the continent-sized country. China has seen a drop in cases after a spike in infections traced to Beijing's wholesale food market. 27 infections were reported today, with five in outlying areas. This is VOA News. South Korea says it's found 67 new coronavirus cases, the largest daily increase in 3 weeks, most from in and around Seoul. Britain is said to be considering an easing in its social distancing rules to allow restaurants, pubs, and schools to reopen. Here in the U.S., the pandemic has cost more than 119,000 lives. Cases now top 2.2 million, and two dozen states are seeing an upward trend in disease numbers. In Arizona, Phoenix has enacted the mandatory use of face masks. Arizona Friday hit an all-time high for new daily cases. Many of the state's hospitals report being at or near capacit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ntinues to warn the pandemic is accelerating at a dangerous pace. It said that Thursday's 150,000 new cases was the highest single-day spread, and nearly half of those were in the Americas. Here in the U.S., one of the states hit by rising caseloads is Oklahoma, where infections have risen to 9,700 with 367 deaths. Despite the numbers and appeals from health official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scheduled to appear at one of his patented political rallies tonight in Tulsa. It's case numbers two on an upward path. The event is being held in a 19,000-seat indoor arena with no plan for social distancing and no requirement for wearing face masks, both critical elements in the effort to stem the further spread of the virus. Instead, the president has used Twitter to celebrate the fact that long lines of supporters have been waiting for days to get into the facility. The president has also warned potential protesters to stay away from the area. He suggests they would not be handled gently. The Tulsa event is designed to restore some momentum in the president's re-election campaign after months during which it has been tossed about by bad news, including the pandemic and its destructive effect on the economy, staggering unemployment, massive street demonstrations for racial justice, Supreme Court setbacks, and sagging poll numbers. The latest challenge, a book by the president's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ohn Bolton, who describes a chief executive he says is unfit for the job and who is stunningly uninformed. A federal judge is deciding whether to grant a Justice Department request to keep the book from being released. Two Canadians detain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charged with espionage, and Canadian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says he is very disappointed. Former diplomat Michael Kovrig and businessman Michael Spavor were arrested in late 2018, shortly after Canadian authorities took Huawei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Meng Wanzhou into custody on a U.S. warrant. China's calls for her release have gone unanswered. Beijing has warned Canada of consequences for aid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Meng's apprehension. More news online at voanews.com. For your listening convenience, there is also an easy-to-use mobile app. Via remote, I'm Gene Randall, and this is VOA News.
VOA 1. Dance and more right here on VOA 1.
Better make a smile when you see that bitch pull up. Pull up. Money don't make me happy, and a fella can't make me fancy. He's smiling for a whole nother reason. It's all smiles through all four seasons. Sh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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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m a sav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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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age. 21 Grammys, I'm a sav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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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age. I shoot. Even working back with 12 solo albums, all platinum. I know y'all ain't out here talking numbers, right? I know y'all ain't out here talking summers, right? I know you ain't walking around talking down, saying bullshit when you were running, right? Plain paddock, been had it. Flooded when I got it from Cali. That was just a thank you for us last year. Next year, you gonna have to buy a pallet,
shining. Sh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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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正常的那个生活方式的话，并不会很难，而且这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说，由那个来自意大利科学家的研究显示的话呢，新冠病毒的传染力独立都在那个细菌病毒检照，即使病毒载量很高的那个检测者的话，事实上也只是无症状的携带者，也就是说在流动程度上的话，它可以。 这个新冠病毒它可以给我们人类是一场重大的，并且对我们人体、对我们的那个创伤和危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疫情的话是影响了我们大部分的正常的生活。可见我们说，光是接下来的话，如何能更关心的是社会如何能够尽快的去恢复，回归我们习惯的、熟悉的那种正常的生活，而不是让这个病毒彻底颠覆我们。 这个生活，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话呢，物理距离 它会肯定会影响到，甚至于接近人们之间的心理去情感去。经过这个疫情之后的话，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中国啊，也许人们在表面上网也好，行动上都好，可能会显示出某种更加一致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的话，在心理层面的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话，我认为只会越来越大的。如果说我们继续去强调那个人际交往的这个距离的话，这个去论证，我们要做的话呢，就是怎么去抚平这种人们的心理的创伤。对，我就是。或者这样理解。
那回声，现在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福奇，还有中国新冠病毒的专家钟南山，都在警告说，今年秋天这新冠病毒有可能卷土重来。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呢？
那个福奇的话，我不怎么了解啊。但是我们那个钟南山院士的话，其实他是一个呼吸病的临床的专家，他不是一个疾病控制方面的学者，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有什么依据的。如果这是一种经验的判断，就是说那个前面那种经验的一种判断的话，我认为是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那他说有可能卷土重来，那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他也有可能不卷土重来，对不对？这个是这种提醒，这个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至于说到那个对传染病的防控和应对，就是未来的认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这种风险无处不在，不管是什么病毒，哪一种传染病，它也是无时不在的。但是我们这个人们呢，我们这个我们不能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是我们的生活状态是这么一种状态的话呢，那是很可怕的，它失去了生活本身的意义，是吧？我们从前不是这么生活，我们都是禁忌接触也好，怎么样都好，都不会带来互相之间不会带来那个什么，不会有危险。
好，非常感谢胡医生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那感谢您。好，非常感谢广东深圳的胡涛医生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那接下来如何做好密闭空间的清洁工作，防止病毒的传播？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以在空气中扩散，在餐厅、居民大楼和飞机等密闭的空间，即使保持人际距离，还是有感染的风险。那密闭空间的致命弱点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密闭空间的清洁和预防工作？接下来我们要请台大医院环境职业部主任苏大成教授来做相关的解答。苏医生，非常感谢你参加今天的访谈。那在这个中国研究人员发现，今年一月在广州的一家餐厅里面有一个无症感染者去用餐，结果把病毒传染给了9个其他的顾客。那根据他们的研究说呢，这个主要原因是空调把病毒的颗粒吹散到房间的各个地方。那请教苏教授，这个空调传播病毒的风险有多大？
我相信是它就是一个气流嘛，然后就我们都会想到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谈所谓的社交距离吗？那社交距离其实就是我们口水喷出去的距离吧，所以就相当于一个人的高度。所以在美国他们会提到说，他们要 1.8 公尺、那个才是他们的社交距离，那指的是他们的高度。那其实在我们华人来讲呢，其实我们的高度大概就是1米5 1.5 公尺到所谓的1米7 1米8左右吧。所以意思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社交距离，就是所谓你的口水你喷出去的这个所谓的飞沫的距离。但是呢， 当有一个风在旁边吹的时候啊，还是有空调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吧，这个所谓的飞沫就随风飘啦。所以它当然就是看你的风吹到哪里，它的力道有多大，它就吹到哪里去。所以基本上假设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啊，它就会吹得蛮远的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空调而传播出去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很清楚的。因为
像我们看到那个在邮轮啊飞机上就有传播的例子。
是的，这个都很清楚了，因为在钻石邮轮上面啊，钻石公主号这个上面它一共有712个人这个传染到了。那其实这里面你大概就知道邮轮里面其实就很像是一个旅馆里面的密闭空间。这个密闭空间里面来讲呢，你一个门打开的时候啊，你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呢，那里面你就会闻到里面的味道。那个意思就告诉你呢，里面的气流就出来了。因为空气是不能压缩的，你往里面一压，它里面的空气就出来了。所以如果是里面是一个病人，他在里面的呼吸，他在里面的打喷嚏还是怎么样的情况，都会把病毒慢慢的就呼出来了。所以当你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开门的时候呢，这个病毒就直接从里面也送出来了，然后呢就会散布到你的整个走廊里面去，然后呢另外一个房间又打开的时候他又进去了。那另外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要跟各位报告，就是所谓的是我们的所谓的冷气房里面的这个空调啊，通常啊，它是一个内循环的一个情况，因为它外面的外气有进来的时间呢，其实是蛮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可能只有所谓的十分钟或者是十五分钟，大部分的时间是里面的所谓的吸进去然后再出来，它是一个内循环，然后它里面所谓的过滤网也只是一个简单的过滤，它并没有办法去过滤到病毒，还是过滤到一些所谓的其他的有一些微生物你也过滤不到。所以基本上要记得我们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它会造成所谓的空气的共享。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会注意到什么在什么地方聚会啦什么样的，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空间，空气的共享，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的时候呢，它的浓度就越来越高。就是说假设有病毒还是有一个传染的 A 流感也好，还是有一个细菌也好，它可能就在里面慢慢的累积。
那么这个病毒在空气当中可以存活多久？
基本上我们过最近的一个研究啊，其实是他告诉我们有三个小时以上，因为这是在我记得是一个将近是一个多月前吧，他们就发表了一个论文啊，就是在 Stanford 大学，他们就有一个团队，他们去做了发表，然后他们就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就是用这个。有一个气流在抽，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个病毒呢用这个所谓的一个瓶子里面中把然后把它打进去，然后呢在这个瓶子当中他去测量这个病毒存活的时间大概多久。那篇论文里面是提到三个小时以上，他因为他没有做得更久，其实是可以讲说三个小时以上。那当然这篇论文也是在发表在 NEJM 上面。那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也是告诉我们，目前这支病毒它可以在空气当中停留存活的时间其实是三个小时以上，那代表说它是可以透过空气的方式来传播到一个密闭空间里面是很清楚的。
那这个这样来说，就是密闭空间它的致命弱点就是空气不流通，还有这个空调的循环，尤其是中央空调会有什么样的威胁呢？
中央空调其实目前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呢，就是说因为它并不是 isolated， 我们在讲为什么要所谓的负压隔离病房。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让里面的空气假设是病人在里面的时候，他呼出来的空气他身体所谓的其他的分泌物所造成的这个所谓的病毒呢，他不要由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房间再送出去。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的房间并不是一个隔离病房，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负压隔离病房的时候呢，他的空气是会送出去的。那送出去之后呢，你大概就会造成所谓的传播的一个途径，造成别的房间也受到感染。那当然一个情况之下，在一个所谓的空调的情况之下，它等于是我们有你会看到有个吸气孔吸进去嘛， 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孔，一个所谓的呼气孔，把就是送气孔，把它送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呢，是假设你跟隔壁的房间，他们所共用的是一个共同的空调箱，我们讲的是空调箱。那空调箱，像在我们很多的病房里面呢，它就是只有一个大的一个空调箱在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所有的房间呢是共用这个所谓的空调箱的这个送气跟出气。那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呢，会从另外一个房间呢，会到另外一个房间来。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空气变得是有可能会共享。
嗯，那现在的新冠病房在医院里面，它是不是有自己的这个空气循环系统，是要做好严格的这个防护措施的？
目前我们所谓的是负压隔离病房啊，里面呢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独立的哈，所谓的负压，等于是里面有一个算是一个把外面的空气吸进来的一个装置，不让里面的空气送出去。但是它经过自己的这个空调箱的时候，它里面的空调箱有一个好几层的 HEPA 的一个过滤网，在里面它呢可以把一些所谓的比较小的颗粒跟病毒呢，还是所谓的细菌，它把它隔离掉。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不同，而且是比较严格的一个所谓的过滤措施。它可以把这个病毒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那个紫外线的一个杀菌啊的一个措施的一个灯管啊，它会在里面。那这个目的就是说，它透过层层的防护跟所谓的是一个杀菌的措施来帮忙让这个，因为你往一个空调箱吸进去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把空气送出去？一定要有一个地方能够进能够出嘛，所以它等于是它空气要在送出去之前呢，它会经过这么层层的把关，然后把这个空气弄干净了，它才可以再送出去，才能够维持它那个负压的状况。是的，
嗯，那医院是做了层层的保护措施，那么在家里怎么办？比如原来说，如果家里有人感染的话，就自己在家里隔离。那在这种信息下，就是空气可以传染，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在家隔离要采取哪些新的措施？
在家里面隔离啊，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认为说是这次新冠病毒在很多的美国的家庭里面会造成大传播的一个所谓的破口。而且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实很多都是夫妻呀、还是所谓的是男女朋友啦，还是所谓的家人里面的一个群聚感染是非常明显的哈。这个意思就是除了近距离的接触之外呢，就是家里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离空间。所以如果说确定有病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建议把这个病人送到一个隔离的一个房子去，那最好里面是有一个负压。但是如果做不到负压的时候，最起码这个隔离的这个空间呢，能够跟别的房间能够是真正的是一个空调上面是一个隔离的，它跟别的房间一个是距离要有一段距离，你最起码比如说你最起码有一个几公尺、五公尺、十公尺以上的距离，而且它真的是跟别的房间是隔离的。好，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空气不会跟旁边的人很快就共享，因为只要是我们怕病毒还是会从所谓的窗户里面跑出来啦。但是我相信，到了外面之后，这个外面是相当空旷，而且还有风，它很快就被稀释掉了。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意思就是说，你最好，你如果不得已，我们最起码有一个隔离的房间。它在这个隔离房间里面呢，它是有自己的所谓的卫浴设备。然后呢，我们就是可以让他吃饭啊、可以送东西过去给他吃，但是他就是不跟任何的人有任何的一个交接。
嗯，那你提到这个欧洲啊，还有美国都是重症灾区，现在这些国家就纷纷要准备恢复经济活动了，要恢复开业营业。那我们也很快的可以去这些公共的大型商场啊或者餐厅了。那在这些大型的密闭空间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防护措施呢？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要很非常严肃哦，因为其实应该是说要像之前在中国还是说我们古代在做所谓的真正的隔离啊、所谓的是quarantine 这件事情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啊、那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都很担心的是说进来的人有没有哪一个人是嫌疑犯、他可能就是一个潜在的病人，还是他是一个无症状的一个病人。 我们还是会希望说有病的病人，还是你自己觉得你不太对，你是可能是的病人了，请你就不要去公共空间。你要去公共场所，麻烦你一定要谨守，你要勤洗手，然后你要戴口罩。我们戴口罩的目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是保护环境，你保护别人呐、啊。好，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请大家能够遵守，把这个你自己会散播出去的机会减到最低。所以现在在我们台湾来讲呢，目前我今天看门诊，每一个人都戴口罩，我戴口罩，病人戴口罩，护理师戴口罩。我们到外面去买东西，我们也是一样，你到 Seven Eleven 去买东西，你要戴口罩 ，Seven Eleven 的里面的人要戴口罩。啊，每个人要勤洗手，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要提醒的。第二件事情呢，我是建议就是公共空间的话呢，请大家要注意，有塑胶的表面，还是说有这个不锈钢的表面呢，请所谓的这个所属的这个单位的负责的这些人，你要记得你要请你的清洁还是相关的负责的人呢，每天一定要去用酒精也好，还是用所谓的是。用次氯酸水啊，就是所谓的是漂白水呢，你去稀释过后的漂白水，你去要把它擦过，那一天里面能够擦个3次、4次，能够尽量把这个风险减到最低。那至于我们今天想要提的主题，就是所谓的是密闭空间的事情，要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就很简单，把密闭空间变成不是密闭空间。那密闭空间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你窗户不打开的，对不起，你把它打开。哦、你会牺牲掉一些所谓的空调，所谓的会有点等冷气吧，还是所谓的暖气，但是没有关系，你就牺牲掉一点冷气跟暖气，你的窗户可以打开多少，当然也不要都，因为如果说在美国还很冷啊、哦，你如果全开，我相信没有人会受得了，一定也蛮冷的，但是要记得怎么样去让一个空间密闭空间变成不是密闭空间，而且那个。你那个打开窗户的时候，门一定要也要有一个部分要打开，就是有进有出，这个空气才会流动。就不要让这个里面的空气不流动的时候呢，假设有病毒在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在里面逗留，时间就会更久。那另外，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室内能够摆放一些所谓能够抑制病毒的，还是甚至能够抗病毒的一些所谓的植栽，这个大家都可以。建议的，
对，
这个、
医生，你告诉我们哪些植物比较适合放在家里，可以来抑制病毒的？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芳香科的植物啊，那芳香科的植物其实我们应该讲哦，就像薄荷也好哈、哦，还是说其他香草科的植物，其实有好几个大概都蛮重要的哈、哦。那我当然这个部分来讲呢，我们有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啦。那我们看到的是很有趣，就是说薄荷哈、啊，薄荷大家都很清楚吧 ，peppermint 啊 ，peppermint 这个东西，那我们就选了一个叫做猫薄荷，啊，那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它含有蛮高量的所谓的是叫做松油醇呐、啊，松油醇就是所谓的是alpha terpineol 哈 ，terpineol， 那这个东西来讲呢，基本上。它是对抑制病毒、抑制细菌是相当清楚的啊，就是过去已经很多研究都已经知道了。当然不是这支所谓的是新冠病毒，它是抑制很多的病毒，大概都已经被证实的。而且这个它可以抗氧化，它可以抗甚至也可以所谓的我们叫做抗癌的一些效应。然后呢，它还可以让你的血管放松，哦，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所谓的是。心跳可以变慢，而且因为它还有所谓的这个安静的作用啊，所以这个猫薄荷是我们很有趣的一个，很值得去好好研究的。
好，非常感谢苏教授，那我接下来会去找一些这个薄荷的植物种在家里。好，感谢您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苏教授，好，再见。
谢谢。谢谢。
好，非常感谢台大医院环境职业部主任苏大成教授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也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国已经复工，疫情给生活带来了哪些暂时或永久性的改变？民众要如何适应疫情后的新常态？另外，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复工复课后怎样做好密闭空间的清洁和预防工作？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帆。中国已经复工了，可是新冠疫情期间封城隔离恐惧给生活带来了哪些暂时或者是永久性的改变？民众要如何适应重新开放后的新常态？又要怎样应对秋天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疫情高峰？今天我们邀请广东深圳的胡涛医生来为我们分析和解答。好，胡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那中国已经复工复课了，可是这些教室啊、工厂啊都是一些密闭的空间，您认为这个病毒感染传播的风险有多大？
这里边我觉得人们担心的应该是那个所谓的气溶胶的那个传播的问题。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一个密闭的这个空间环境的话，如果就在这个空间里边有一个新冠病毒的携带者，不管他有个症状，那么其他的那个被传播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在空气不流通的这个环境里边的话呢，含有病毒的这种气溶胶的威力的话呢，它要比在这个空气流通的一种环境里呢，它漂浮的时间要更长，而且它可能会漂浮的更远。所以在这种合的话，一般是要有足够的定期的去通风，第二个是要戴上那个口罩。
那现在很多国家啊也正在尝试着要复课了，我知道中国呢很多学校已经在复课了。那虽然有这样的证明说儿童的感染率比较低，新冠病毒对他们的危害比较小，可是毕竟课堂是一个密闭空间，您觉得复课有没有什么风险，要做好哪些安全防范呢？
儿童的话是相对安全的话，可能与他的免疫力是有关的。但是我们说，就是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它就一定是有安全隐患的，不管是哪方面的，方方面面都有。不是新冠病毒，或者别的传染病都有可能。但是人与人之间，它是不可能老是被隔离，或者是按那个要求保持某种那个距离。去那样去生活。复课的话，它意味着上那个我们的那个学生、少年儿童，他的一种重新的聚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上课或者一起那个玩耍。但如果说其中有那个新冠病毒的携带者的话呢，那么其他人被传染的这个几率几乎是肯定会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去把携带者啊区别出来？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其中有那个，我们那个现在这个学校是提倡那个要戴口罩的，要勤洗手，教室也要开窗去通风，这些都没错。但是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你都没办法去阻止那个学生们去一种近距离的接触，因为那个孩子天性他就是喜欢在一起玩耍，是吧？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这个扎堆的去在一起玩耍的。你要求他们去保持某种距离的话，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啊，这个是说一说可以，做是做不到的。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我觉得我们那个有些行政部门制定这样那样的规矩的话呢，就是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了。所以我们知道，走过程或者说用户检查考核呀，这个在我们这边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效果怎么样，谁也可能不会去考虑太多。总的来说就是说你去强调这个保持距离戴口罩，这些我觉得不错，还是应该是提倡的。对，是啊，
所以要平衡 这个公众的健康和社会的需求，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那现在这个政府，中国各地的这个政府部门都在打出这样的一个标语，你和文明之间就差一双公筷。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是唾液，那您觉得在中国推行这个公筷啊，会不会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阻力呢？
对，这个阻力是肯定有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无论是以前的 SARS 和这一次新冠病毒，唾液传播呢，它只是传播的途径之一，而且它不是主要的那个传播途径。但是我们那个各地的这个地方政府部门呢，都习惯于去把所有的问题都去管一管。那么这种思维之下，就是很多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他就制定那个餐饮业是必须要准备公筷公勺的，说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们不能说它不好，但是我们觉得你要去依靠这个行政的力量去强制改变人民的生活习惯，它永远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的政府部门，你要是有这个精力，你不如管好我们专业意义上的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当然，我个人是不反对这个公筷的问题。如果要强行推广这个公筷公勺的话呢，我的判断是阻力肯定不小，效果肯定不大。而且我们回顾一下当年的 SARS 也好，最近的新冠疫情也好，这个如这个呼吸道传播的这个疾病的话呢，想一想有多少病例是通过这个共同用餐在一起传染的，好像没有几个。你看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你看看那个西方，他那个分餐的话是他们传统的习惯，对不对？那他们那个那边的传那个流行的情况也仍然是那么严重，这个这么紧急，对，是吧？
那胡医生说到这个情感方面的联系啊，在新冠疫情当中，封城啊、隔离啊、保持人际关系啊，这些给民众的心理啊带来了一定的创伤和阴影。那您觉得这个疫情之后，人们是经历了这场共患难之后，人际间的关系是更加亲密的，要本能的去照顾身边的邻里啊，还是说大家更加提防了、更加冷漠了呢？
这个说起的话有点长，就是疫情期间我们采取了很多严格的措施，这些措施的话确实是有在中国啊，确实是有效的去阻断了那个新冠病毒的传播，但这个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方式的。幸好的话，我们这些严格的措施也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所以说那个因此的话呢，人们回归正常的那个生活方式的话并不会很困难。而且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说，由那个来自意大利科学家的研究显示的话呢，新冠病毒的传染力毒力都在那个体检，就是无毒检照，即使病毒载量很高的那个检测者的话，事实上也只是无症状的携带者，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的话，它可以这个新冠病毒它可以跟我们人类是非常共鸣的，并且对我们人体对我们带来那个创伤和危害。大家好，因为这次疫情的话是影响了我们大部分人正常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接下来的话，人们可能更关心的是社会如何能够尽快的去恢复，回归我们习惯的熟悉的那种正常的生活，而不是让这个病毒彻底颠覆我这个生活。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话呢，物理距离它会肯定会影响到甚至于接近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经过这个疫情之后的话，我觉得在我们也许人们在表面上也好， 行动上都可能会显示出某种更加一致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的话，在心理层面的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话，我认为只会越来越大的。如果说我们继续去强调那个人际交往的这个距离的话，这个去论证，我们要做的话呢，就是怎么去抚平这种人们的心理的创伤。对，我就是或者这么理解了。
嗯，那回声，现在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福奇，还有中国新冠病毒的专家钟南山，他都在警告说，今年秋天这新冠病毒有可能卷土重来。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呢？
那个福奇的话，我不怎么了解啊。但是我们那个钟南山院士的话，其实他是一个呼吸病的临床的专家，他不是一个疾病控制方面的学者，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有什么依据的。如果这是一种经验的判断，就是说那个前面那种经验的一种判断的话，我认为是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他说有可能卷土重来，那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他也有可能不卷土重来，对不对？这个是这种提醒，这个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至于说到那个对传染病的防控和认对应对，就是未来的那个认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这种风险无处不在，不管是什么病毒，哪一种传染病，它也是无时不在的。但是我们这个人们呢，我们这个我们不能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是我们的生活状态是这么一种状态的话呢，那是很可怕的，它失去了生活本身的意义，是吧？我们从前不是这么生活，我们都是近距离接触也好，怎么样都好，就是不会带来互相之间不会带来那个什么，不会有危险。
好，非常感谢胡医生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那感谢您。好，非常感谢广东深圳的胡涛医生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那接下来如何做好密闭空间的清洁工作，防止病毒的传播？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以在空气中扩散，在餐厅、居民大楼和飞机等密闭的空间，即使保持人际距离，还是有感染的风险。那密闭空间的致命弱点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密闭空间的清洁和预防工作？接下来我们要请台大医院环境职业部主任苏大成教授来做相关的解答。苏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在这个中国研究人员发现，今年一月在广州的一家餐厅里面有一个无症感染者去用餐，结果把病毒传染给了9个其他的顾客。那根据他们的研究说呢，这个主要原因是空调把病毒的颗粒吹散到房间的各个地方。那请教苏教授，这个空调传播病毒的风险有多大？
我相信是它就是一个气流嘛，然后就我们都会想到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谈所谓的社交距离吗？那社交距离其实就是我们口水喷出去的距离吧，所以就相当于一个人的高度。所以在美国他们会提到说，他们要 1.8 公尺啊，那个才是他们的社交距离，那指的是他们的高度。那其实在我们华人来讲呢，其实我们的高度大概就是1.5米到所谓的1.7-1.8米左右吧。所以意思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社交距离，就是所谓你的口水你喷出去的这个所谓的飞沫的距离。但是呢，当有一个风在旁边吹的时候啊，还是有空调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吧，这个所谓的飞沫就随风飘啦。所以它当然就是看你的风吹到哪里，它的力道有多大，它就吹到哪里去。所以基本上假设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它就会 吹得蛮远的，哈、哦，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空调而传播出去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很清楚的，因为
像我们看到那个在邮轮啊、飞机上都有传播的例子。
是的，这个都很清楚了，因为在钻石邮轮上面哈，钻石公主号这个上面，它一共有712个人这个传染到了。那其实这里面你大概就知道，邮轮里面其实就很像是一个旅馆里面的密闭空间。这个密闭空间里面来讲呢，你一个门打开的时候啊，你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呢，那里面你就会闻到里面的味道，那个意思就告诉你呢，里面的气流就出来了，因为空气是不能压缩的，你往里面一压，它里面的空气就出来了。所以如果是里面是一个病人，他在里面的呼吸，他在里面的打喷嚏还是怎么样的情况，都会把病毒慢慢的就呼出来了。所以当你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开门的时候呢，这个病毒就直接从里面也送出来了，然后呢就会散布到你的整个走廊里面去，然后呢另外一个房间又打开的时候它又进去了。那另外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要跟各位报告，就是所谓的是我们的所谓的冷气房里面的这个空调啊，通常啊、哦、它是一个内循环的一个情况，因为它外面的外气有进来的时间呢其实是蛮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可能只有所谓的十分钟或者是十五分钟，大部分的时间是里面的所谓的吸进去然后再出来，它是一个内循环，然后它里面所谓的过滤网也只是一个简单的过滤，它并没有办法去过滤到病毒，还是过滤到一些所谓的其他的有一些微生物你也过滤不到。所以基本上要记得我们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它会造成所谓的空气的共享。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会注意到哎，什么在什么地方聚会啦，什么样的，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空间，空气的共享，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的时候呢，它的浓度就越来越高。就是说假设有病毒，还是有一个传染的 A 流感也好，还是有一个细菌也好，它可能就在里面慢慢的累积。
那么这个病毒在空气当中可以存活多久？
基本上我们过最近的一个研究啊，其实是他告诉我们有三个小时以上，因为这是在我记得是一个将近是一个多月前吧，他们就发表了一个论文啊，就是在 Stanford 大学，他们就有一个团队，他们去做了发表，然后他们就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就是用这个有一个气流在抽，然后呢他就是把这个病毒呢用这个所谓的一个瓶子里面然后把它打进去，然后呢在这个瓶子当中它去测量这个病毒存活的时间大概多久。那篇论文里面是提到三个小时以上，它因为它没有做得更久，其实是可以讲说三个小时以上。那当然这篇论文也是在发表在 NEJM 上面。那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也是告诉我们，目前这支病毒它可以在空气当中停留存活的时间其实是三个小时以上，那代表说它是可以透过空气的方式来传播到一个密闭空间里面是很清楚的。
那这个这样来说，就是密闭空间它的致命弱点就是空气不流通，还有这个空调的循环，尤其是中央空调会有什么样的威胁呢？
中央空调其实目前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呢，就是说因为它并不是 isolated， 我们在讲为什么要所谓的负压隔离病房，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让里面的空气假设是病人在里面的时候，他呼出来的空气他身体所谓的其他的分泌物所造成的这个所谓的病毒呢，他不要由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房间再送出去。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的房间并不是一个隔离病房，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负压隔离病房的时候呢，它的空气是会送出去的。那送出去之后呢，你大概就会造成所谓的传播的一个途径，造成别的房间也受到感染。那当然一个情况之下，在一个所谓的空调的情况之下，它等于是我们有，你会看到有个吸气孔吸进去嘛，然后呢在另外一个所谓的呼气孔，把就是送气孔把它送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呢，是假设你跟隔壁的房间他们所共用的是一个共同的空调箱，我们讲的是空调箱， 那空调箱像在我们很多的病房里面呢，它就是只有一个大的一个空调箱在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所有的房间呢是共用这个所谓的空调箱的这个送气跟出气。那意思就是说有可能呢会从另外一个房间呢会到另外一个房间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空气变得是有可能会共享。
那现在的新冠病房在医院里面，它是不是有自己的这个空气循环系统，是要做好严格的这个防护措施的？
目前我们所谓的是负压隔离病房啊，里面呢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独立的所谓的负压，等于是里面有一个算是一个把外面的空气吸进来的一个装置，不让里面的空气送出去。但是它经过自己的这个空调箱的时候，它里面的空调箱有一个好几层的 HEPA 的一个过滤网，在里面它呢可以把一些所谓的比较小的颗粒跟病毒呢，还是所谓的细菌，它把它隔离掉。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不同，而且是比较严格的一个所谓的过滤措施，它可以把这个病毒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那个紫外线的一个杀菌的一个措施的一个灯管它会在里面。那这个目的就是说它透过层层的防护跟所谓的是一个杀菌的措施来帮忙让这个，因为你往一个空调箱吸进去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把空气送出去，一定要有个地方能够进能够出嘛，所以它等于是它空气要在送出去之前呢，它会经过这么层层的把关，然后把这个空气弄干净了，它才可以再送出去，才能够维持它那个负压的状况。是的。
那医院是做了层层的保护措施，那么在家里怎么办？比如原来说如果家里有人感染的话就自己在家里隔离，那在这种信息下，就是空气可以传染，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在家隔离要采取哪些新的措施？
在家里面隔离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认为说是这次新冠病毒在很多的美国的家庭里面会造成大传播的一个所谓的破口。而且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实很多都是夫妻呀，还是所谓的是男女朋友啦，还是所谓的家人里面的一个群聚感染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意思就是除了近距离的接触之外呢，就是家里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离空间。所以如果说确定有病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建议把这个病人送到一个隔离的一个房子去，那最好里面是有一个负压。但是如果做不到负压的时候，最起码这个隔离的这个空间呢，能够跟别的房间能够是真正的是一个空调上面是一个隔离的，它跟别的房间一个是距离要有一段距离，你最起码比如说你最起码有一个几公尺、五公尺、十公尺以上的距离，而且它真的是跟别的房间是隔离的。好，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空气不会跟旁边的人很快就共享，因为只要是我们怕病毒还是会从所谓的窗户里面跑出来啦，但是我相信到了外面之后，这个外面是相当空旷，而且还有风，它很快就被稀释掉了，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意思就是说你最好，你如果不得已，我们最起码有一个隔离的房间，它在这个隔离房间里面呢它是有自己的所谓的卫浴设备，然后呢我们就是可以让他吃饭可以送东西过去给他吃，但是他就是不跟任何的人有任何的一个交接。
那你提到这个欧洲啊还有美国都是重症灾区，现在这些国家就纷纷要准备恢复经济活动了，要恢复开业营业，那我们也很快的可以去这些公共的大型商场啊或者餐厅了，那在这些大型的密闭空间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防护措施呢？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要很非常严肃因为其实应该是说要像之前在中国还是说我们古代在做所谓的真正的隔离所谓的是quarantine 这样这件事情来讲真的是不容易那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都很担心的是说进来的人有没有哪一个人是嫌疑犯他可能就是一个潜在的病人，还是他是一个无症状的一个病人。我们还是会希望说有病的病人，还是你自己觉得你不太对，你是可能是的病人了，请你就不要去公共空间。你要去公共场所，麻烦你一定要谨守，你要勤洗手，然后你要戴口罩。 我们戴口罩的目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是保护环境，你保护别人呐、啊。好、哦，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请大家能够遵守，把这个你自己会散播出去的机会减到最低。所以现在在我们台湾来讲呢，目前我今天看门诊，每一个人都戴口罩，我戴口罩，病人戴口罩，护理师戴口罩。我们到外面去买东西，我们也是一样，你到 Seven Eleven 去买东西，你要戴口罩 ，Seven Eleven 的里面的人要戴口罩。啊，每个人要勤洗手，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要提醒的。第二件事情呢，我是建议就是公共空间的话呢，请大家要注意，有塑胶的表面，还是说有这个不锈钢的表面呢，请所谓的这个所属的这个单位的负责的这些人，你要记得你要请你的清洁还是相关的负责的人呢，每天一定要去用酒精也好，还是用所谓的是。用次氯酸水啊，就是所谓的是漂白水呢，你去稀释过后的漂白水，你去要把它擦过，那一天里面能够擦个3次、4次，能够尽量把这个风险减到最低。那至于我们今天想要提的主题，就是所谓的是密闭空间的事情，要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就很简单，把密闭空间变成不是密闭空间。那密闭空间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你窗户不打开的，对不起，你把它打开。哦、你会牺牲掉一些所谓的空调，所谓的会有点等冷气吧，还是所谓的暖气，但是没有关系，你就牺牲掉一点冷气跟暖气，你的窗户可以打开多少，当然也不要都，因为如果说在美国还很冷啊、哦，你如果全开，我相信没有人会受得了，一定也蛮冷的，但是要记得怎么样去让一个空间密闭空间变成不是密闭空间，而且那个。你那个打开窗户的时候，门一定要也要有一个部分要打开，就是有进有出，这个空气才会流动。就不要让这个里面的空气不流动的时候呢，假设有病毒在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在里面逗留，时间就会更久。另外，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室内能够摆放一些所谓能够抑制病毒的，还是甚至能够抗病毒的一些所谓的植栽，这个大家都可以。建议的，
对，那医生，你告诉我们哪些植物比较适合放在家里，可以来抑制病毒的？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芳香科的植物啊，那芳香科的植物其实我们应该讲哦，就像薄荷也好哈、哦，还是说其他香草科的植物，其实有好几个大概都蛮重要的哈、哦。那我当然这个部分来讲呢，我们有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啦，那我们看到的是很有趣，就是说薄荷哈、啊，薄荷大家都很清楚吧 ，peppermint 啊 ，peppermint 这个东西，那我们就选了一个叫做猫薄荷，啊，那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它含有蛮高量的所谓的是叫做松油醇呐、啊，松油醇就是所谓的是alpha terpineol 哈 ，terpineol， 那这个东西来讲呢，基本上。它是对抑制病毒、抑制细菌是相当清楚的啊，就是过去已经很多研究都已经知道了。当然不是这支所谓的是新冠病毒，它是抑制很多的病毒，大概都已经被证实的。而且这个它可以抗氧化，它可以抗甚至也可以所谓的我们叫做抗癌的一些效应。然后呢，它还可以让你的血管放松，哦，它可以让你的这个所谓的是。心跳可以变慢，可以，而且因为它还有所谓的这个安静的作用啊，所以这个猫薄荷是我们很有趣的一个，很值得去好好研究的。
好，非常感谢苏教授，那我接下来会去找一些这个薄荷的植物种在家里。好，感谢您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苏教授，好，再见。
谢谢。谢谢。
好，非常感谢台大医院环境职业部主任苏大成教授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也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